我的思想，当你是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会带来一个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决定。一个完全不同的决定可能会令到你可能行条不同的路，或者可能快了或者慢了一些时间，甚至乎揀一个完全不同 的伴侣。有时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都一样，可能我们觉得我的属灵生命一段的时间已经没有什么成长，停滞不前，可能一个观念上的分别就可以令到你突破这个停滞不前的属灵境况，进而有一个灵命的更新，或者是一个的复兴。今天同大家睇段经文，就是马可福音第六章的经文。同样地，门徒们对主耶稣的关系亦都是一念之差，一念的分别让他们见到耶稣基督在这个水上行走的时候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反应。经文马可记载，当时是四更天的时间。四更天就即是看第一张 PowerPoint， 麻烦如果你看回一些参考书他们的解释呢，四更天就是接近凌晨或者天光的时间，差不多是凌晨三四点的时间。犹太人呢，他们本身行是采用这个三更的制度的，原本就是说呢，将由日落到日出的时间呢分成三段，每段呢四小时。但是当他们被罗马统治的时候呢，他们就沿用了罗马帝国的制度，将一晚呢分成四个的时段，每个时段就三个钟头。所以当四更天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凌晨的三到四点钟，接近日出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耶稣要跟门徒再会合，因为呢耶稣已经在山上面祈祷了一段时间。你睇翻之前嘅记载，你就体会到耶稣呢段祈祷嘅时间系十分之难得嘅，因为佢睇翻第六章之前记载，佢得知佢嘅表兄约翰嘅死讯之后，佢心情好沉重，佢渴望有个空间去休息、去祷告。点知咧，当佢谂住搭船过加利利湖去到对岸嘅时候，去到旷野地方揾个地方去安静自己，遇上了群众，他呢就不忍心在饥饿的情况之下向就跟群众去讲道。讲完道之后，他就并且呢用了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去将群众喂饱，然后打发群众离开。当群众离开之后，他就叫门徒，今次呢他呢就要他聪明了，跟门徒分开，因为呢可能门徒呢目标太大，引起群众的注意，他叫门徒自己上船呢先到对岸，他就上山去祈祷，有一段呢是自己安静的时间。他想着可能祈祷完之后，门徒们已经呢过了对岸，他就再从水上面走过去，趁着天光之前呢，等门徒不知情况之下呢就去到对岸跟他们会合。点知就呢事与愿违，班门徒呢撑住船去到湖中间，遇上了呢因风不顺，逆风呢停滞不前，点撑呢都不到对岸。当时耶稣基督见到这样的情形，他再等的话呢，一天光呢他就没有机会呢可以在湖上面走过去，因为呢天光的时候走过去呢太瞩目了，更加呢可能引起呢更加多不必要 的反应。他就想住趁住天未光，班门徒呢仲在湖中间仲在度猛撑嘅时候呢，佢就趁住夜黑行过去，喺门徒身边绕过，希望先到对岸等门徒过嚟。点知班门徒唔知点解见到耶稣，可能耶稣件衫太白啦，咁呢或者呢当时有佢哋啲船呢有些微嘅灯光影照之下呢，见到耶稣喺水上行走嘅时候呢，佢哋以为见鬼呀，就呢即刻嗌：哇，係鬼怪呀，咁样。在这个情形，如果班门徒已经不顺风到不到对岸的了，加上以为闯鬼怕到手忙脚乱的话，更加可能不用过对岸的了。耶稣就行了上船， 同佢哋讲：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跟住耶稣上船之后咧，连风都停埋啊！跟住佢哋就十分惊奇。喺呢处咧，马可有个注释，佢哋十分惊奇见到耶稣喺能够喺呢个嘅水上行走嘅时候，马可话：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嘅事，心里还是愚顽。整件事情发生，马可嘅注释话：呢班门徒若果明白分饼嘅事情嘅时候，见到耶稣喺呢个嘅水上行走，应该冇咁惊讶，应该可以接受嘅。但系当佢哋未明白分饼嘅事，佢心里仲系愚顽嘅时候，变咗有呢个嘅反应。究竟分饼嘅事有啲咩嘢嘅意义，让门徒可以接受耶稣喺水上行走呢？让我哋留意一下经文嗰个用词先。呢度马可话佢哋心里愚顽，愚顽咧呢个字咧意思即系话咧，好硬咁解。如果睇下张 PowerPoint 啊，呢个字咧意思即系话好硬，用嚟咧形容石头好硬嘅，又或者咧当你做完啲工作之后，可能做完啲苦工之后咧，咁你手起枕啦，起咗枕咧啲枕好硬噶嘛。同样地，这个愚顽的字呢可以形容那些石头很硬，或者呢我们那个手的枕很硬的意思，就是说呢太硬了，神的话语呢入不到里面。神的话语因为我们的心太硬呢，不可以呢去到我们心里面。所以这个字除了翻译成愚顽之外呢，也都翻译成硬心，或者咧梗心啊、顽梗啊、刚硬咁解。而呢个字极多时候用嚟咧，系形容啲人咧，佢哋未相信耶稣之前、未得救之前嗰个状况。例如一段经文就系罗马书第11章第7节，保罗咧喺度形容以色列人佢哋昔日唔信神嗰种嘅心态。保罗话：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即是说这个字是形容的人的心很刚硬，神的话语入不到去，他们不明白神的道理那种的状况，心太硬。究竟他们这班的门徒是他们心硬了，他们不明白什么呢？究竟五饼二鱼这件事有些什么的信息耶稣是传给这班的门徒，而这些门徒看不见呢？要明白完全五饼二鱼这件事耶稣 所要传递的信息，我们要明白当时这件事情所发生的时空，即是说那个时间、那个地点、那个背景。下一张 PowerPoint 我看到当时发生的地点是一个野地。因为看回之前的记载，第35节马可说：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那班的群众跟着耶稣去到一个野地的地方，一个旷野的地方，意思就是那里什么都没有，可能只有石头啊，只有一些沙地啊，或者是什么，一旷野的地方什么都没有。而这件事发生是什么时间呢？我看回约翰福音第6章的时候，第四节约翰记载的时候，就是清楚记明了五饼二鱼的神迹所发生的那个日期是什么时间。约翰福音第6章第4节，约翰说：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原来五饼二鱼发生那个事情的时间是接近逾越节的时间。你想想，一个犹太人去到旷野的地方，当时接近逾越节，他想到些什么呢？很自然要想到他们祖宗历史的记载，他们祖宗被摩西拯救离开了埃及，去到旷野那里，当时什么都没有。我想这个是当时应该一个虔诚的犹太人应该有的思想。去到旷野那里， 想起他们的祖宗在旷野四十年那些经历，这个逾越节就是纪念到以前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香港及的时候，神呢最后那灾杀长子啊，但是凡亲以色列的家庭门上涂了这个的羊的血的话呢，神的使者就会在门前掠过，没入去里面呢去击杀那个家中的长子。而在这个的可以说在这个的历史的背景之下，耶稣基督他主动地问腓力，哇已经是从哪里买饼来叫这些人得吃呢？这样你看回约翰福音第六章之后记载呢，耶稣这样问呢是想试腓力的，因为呢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耶稣是主，你看回马福音的时候呢，耶稣是主动说他知道呢那里是旷野，没有东西吃，没有地方买东西吃给那些群众吃的，他知道自己是要用一些食物去喂饱所有的群众。而耶稣在喂饱群众之后，当这五千人吃饱饱之后，众人透过这件事情他们有什么领悟呢？他们的领悟就是约翰福音六章十四节所讲的，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我想当时的群众，如果请这么记载，当时的群众都这样有这个认知的时候，即是门徒都有这样的认知，哇耶稣基督我们的师傅他呢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哇真的犀利了，他就是呢要来到这个世界 的先知了。样但这个的认知是不是耶稣所预期那些人和他的门徒去了解那个的信息呢？耶稣透过这个的事情在旷野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是不是只是想那些门徒和群众去明白他是那个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呢？我发现到不是。看回约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一节的时候，耶稣亲自去解话，去讲他行这个神迹究竟是什么的教导在里面。下张 PowerPoint 这个经文记载第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我一起读好不好？一二三，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不得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简单来讲，耶稣这个的解释同埋众人所得知嗰个嘅结论，嗰、那个最大嘅分别就系耶稣喺边度嚟？众人话呢、这个系哇，佢能够咧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佢就系要到呢个世间流嘅先知。先知即系话咧，佢系一个人嚟嘅，系神所拣选用佢去传讲神嘅信息。但耶稣嘅答案嗰、那个嘅重点。他不是从地上来的一个人。耶稣说，摩西所赐的玛拿是我父将天上的粮赐给你们。耶稣说，我就是天上的粮，意思就是说我是从天上来的。耶稣透过这个神迹希望门徒和群众知道他是从天上来的一位，他不是单单那个从地上来的那个是一个普通人去讲神的信息，不是，或者一个普通人去被神用去行神迹，不是。耶稣说，我是那个从天上来 要将人去拯救的救主，我要将生命的粮去赐给众人。若果门徒经过了五饼二鱼这件事之后，他真的明白耶稣那个的所要传达的那个的信息的时候，他们会明白到、耶稣他从天上而来，他是神来到世上在我们当中。所以当他们看到耶稣在这个的水上行走的时候，应该不会那么惊讶，反而他们应该说真是啊，真是神来的，耶稣真是神成为人。因为我相信犹太人很清楚，就有圣经当中记载谁可以在水上行走，是没有人试过在水上行走。其实圣经记载是没有人任何一个先知没有试过在水上行走。但我们很清楚知道在创世纪是清楚记载，下了 PowerPoint 清楚记载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有百记九章八节讲到说，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行在海浪之上只有神他自己。而这班门徒心里如滑，哇，心好硬啊！得见耶稣五饼二鱼的神迹，依然睇唔到耶稣系神。佢哋个观念可能太过执着，一个眼可见嘅，可以俾你摸到嘅，喺你面前活生生嘅人，点可以系神呢？佢哋就当呢个观念系根深蒂固嘅时候，佢哋接受唔到。一个在你面前活生生有血有肉的耶稣基督，他同时是神成为人，在门徒的眼前出现。有时我们同神的关系，那个的成长的关键可能是一个的观念，当那个观念是根深蒂固，当那个观念是我们放不低的时候，那个观念可能是拦着我们那个成长去到更新几个的阶段，用我们那个的灵命或者我们那个的对神的认识不可以再有 突破。有些人他们慕道的时候看圣经听道理，得知耶稣的生平，见到耶稣行这么多神迹，但是当他们不可以去放低那个观念，放低对耶稣的怀疑的时候，他们就很难去接受耶稣的同时都是神。同样地，我们做基督徒也都有些情况，当我们遭遇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很执着，神啊，为什么你不给个答案我呢？其实是我们自己有个答案想神给我们，但是当神那个的回应和我们预期的答案不同的时候，我们放不下我们那个要坚持的答案，变成我们看不到神所赐那个他那个的回答。很多时候那个坚持那个执着造成我们在那个困境当中，我们没办法去释放自己，我们不能够去脱离那种自我 的枷锁，我们不能够看见神所安排的出路，结果可能我们很多埋怨，甚至乎是灵命上面的倒退，对神失去了信心。下一张 PowerPoint， 这个人叫做 Kenneth Bay， 是一个 在本土出生的韩国人，是一个韩国的 ABC， 韩国 ABK， 韩国裔的美国人。他自细信基督教，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他跟住有个心智，亦都神呼召他，他想做宣教士。他特别有个呼召，想去到北韩去传福音，希望对一些北韩他的同胞去传福音，将福音同我们去分享。咁神有一个好奇妙的安排，神俾他能够即系去到中国的东北部嗰个辽宁的地区咧做导游，他就带一些中国的旅行团。由 中国的东北部透过北韩的北部的边境入北韩呢去观光咁样。如是者六年呢，佢工作是很顺利的，不断咁带团入北韩，从来冇问题。点知喺2013年嘅时候，佢一次嘅带团嘅行程当中，佢被拘留，佢被拘捕，进而佢系喺北韩受到审讯，被控告呢个间谍罪，跟住咧系判刑15年嘅劳改喺北韩，15年嘅劳改。当佢得知佢被拘捕，跟住被控告而被判罪嘅时候，佢个心情系好震惊。点解？点解神你容许我喺北韩呢个地方被拘捕？佢不断睇翻佢父母俾佢嘅信件，佢屋企人俾佢嘅信件，佢好挂住屋企人，挂住爸爸，挂住妈妈，挂住妻子，挂住儿女。佢当时望翻佢妈咪嘅封信，佢妈咪提醒佢。你已有但以利的信心去面对当时的情形。那刻他不明白，后来他不舒服，被送了去北韩的一间医院去被治疗。治疗期间他不断的祈祷，神啊，你几时救我，几时救我脱离这个状况，几时救我脱离北韩这个坐监的生涯。因为不断祈祷的时候，他越祈祷他越执着，他越执着，他越非常之的混乱，非常之 的情绪化。到2013年的9月24日，他有个祈祷将他那个整个心态扭转。下一张 PowerPoint。在他一本书，后来他被放在2015年被释放出来，他写一本书叫 Not Forgotten， 意思就是说不被遗忘。在本书里面记载了他这个祈祷。当他祈祷，当他在神面前不断祈求被释放的时候，他的心没办法得到平安。而在有一天的晚上，9月24日的晚上，他有个祈祷，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的心，你知道我需要些什么，但是盼望的 是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被成就。你知道我想回家，但如果你想我留下的时候，我会留下，我愿意放弃我的权利，回家的权利，我在你面前完全的降服，请你照顾我的家人，我的妻子，我的儿女，我的父母，请你当我照顾他们。如果你要我留在这树的时候，如果这个地方是你要我留下的话，可以，我愿意去接受你的旨意。当他做了这个祈祷之后，他终于不再坚持说要见他的屋企人，他愿意接受神要他留在那个地方。当他做了这个祈祷之后，他的心情就很平静，有一份出人意外的平安。当这份平安临到的时候，他想起他当初神给他的呼召，跟着他跟神说，神，我是一个宣教士，主啊，我是一个宣教士，如果这个地方是你要我去的宣教工场的话，神用我呢。我体会到他那个祈祷造成的改变。他本来坚持说，哎，一个宣教士应该呢很自由地可以走出去同人去传福音，在街头上面呢可能对北韩的人呢去呢讲他的见证啊，这样。他没想过一个宣教士那个工场就是监狱。他没想过一个宣教士可能是要神要他在监仓里面向那些狱卒，向其他囚犯去传福音。当他坚持住他应该自由地传道的时候，那个境况变成一个的限制。他不断祈求 神啊救我，神啊救我，神啊救我。但当他的思想行多一步的时候，当他的思想由神救我变成神用我的时候，他体会到可能神要他去的工场就是这个监房，不是在街上跟人传福音，是这个监房跟人传福音。当这个思想临到的时候，他祈祷由神救我变成神用我，一字之差，神救我变成神用我，一个字的分别带给他内心有无限的平安。他可以接受当时的境况，并且用当时的境况去服侍神，去侍奉神，不再是埋怨，不再是怀疑，是很有信心的用他当时的处境去向神，去完全摆上他自己。很多时我们人的思想是差过一步，那一步一不同的时候，可能整个情况就那个的perception 嗰个嘅认知就被扭转过嚟，跟住我哋嘅心态会完完全全被改变，睇见可能原本系毫无出路，四面系受敌，突然间睇见系光明处处，而咧处处都有出路。人嗰个心好奇怪，好多时候我哋要行多过一步。好多时候一个信仰由原本死固固的觉得哎停滞不前，没什么生机，可能是一念之差，令到你的信仰可以生机处处。所以我们不妨去愿意行多过一步，为神去行多过一步，想想有些什么可以为神去做的呢？有些什么我可以做到而去愿意去为神做的呢？不要去执着那些将那个思想去拦阻的一些观念，认为自己啊不得，或者是我哪里有那个能力啊。有时就是因为你那个思想将你限制了，你不愿意行出去的时候，你那个的想法永远不能够实现。有一个近来有句很流行的说话，他就说一个人如果没有梦想的时候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如果这句流行的说话是讲一般人的时候，一般人要有梦想，我做基督徒是不是更加要有梦想？是不是更加要为神去发梦呢？去梦想一下我们可以怎样用我们自己去传福音，或者去行神的心意。发梦 是自由的，是不被自己一些理性的思想所限制的，尽量去一些有创意的思想。当我们教会啱啱120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很有创意地去梦想怎样用那个地方去传福音。有些人说要搞烹饪班，有些人说要搞即冷衫的班，有些人说要搞或者做一些运动什么的体操那样敬拜舞那样。这份的创意，这份的梦想很珍贵，因为表示我们那个灵命不是咸鱼，我们的灵命是有动力，是活泼的，是有那个前进的欲望在里面。我们愿意脱离现今那个情形，希望为神做多一些，我们希望能够为神继续的去想一些新的事物。当我们有这个梦想的心的时候，一些出其不意的事情才会相继发生，一些令我们喜乐，令我们体会到哇神原来你是这么伟大的，啊神你那个能力比我的认识是更加的超越的，这些的意念才会成为事实。如果那班门徒坚持着耶稣不是神的时候，看见耶稣分五饼二鱼，看见耶稣在水上行走的时候，他都不能够接受竟然神在人的当中。 我们思想如果能够多行一步的时候，可以为神做一些我们以前未想过的事情，对神的认识就会有新的领受，去到一个新的境界。下一张 PowerPoint 是我之前看到一个见证，这个姊妹叫做李嘉敏姊妹，是香港一个剑击教练。她在四年前的奥运去到伦敦参加这个奥运短宣，留意她去奥运不是参加项目，是参加奥运 的短宣。她自小就单亲家庭长大，她母亲首先信主，她跟住在母亲的带领之下跟住先信，信完信得住之后，她很有意思去做宣教，而去过越南宣教的过程当中，经历到神的恩典的帮助，她愿意去被神使用，所以她有梦想，就是在奥运的里面去到奥运村去传福音。这个梦想让她能够有行动 去尝试计划，她计划行程联络当地教会，跟着 她就筹款。在她准备 的时间，她的婆婆突然间病了，并且病情很严重，她的心很挣扎。如果她婆婆需要她照顾的时候，她是不是应该坚持 去伦敦，定还是将行程取消，留下在香港照顾婆婆呢？她将这件事交给神。她婆婆几十年拜偶像，是临晚年先信主，她很愿意很想陪她走她人生最后的几步，而神就刻意的那个的 timing 很好，就让她行起程之前的可以目睹她的婆婆回天家，她就很放心的去到伦敦去做这个奥运短宣的工作。去到伦敦的行程 的时候，他有两个顾虑。第一，他很担心有没有机会去看一些奥运的项目，而第二，他就很担心在伦敦整个月的时间，他回教会啊、守圣餐啊，有什么安排呢？样有一天，当他在奥运的场馆外面去派单张的时候，他遇到一位的印度人，是牧师来的。个牧师同佢倾偈，知道佢喺香港嚟喺奥运村嗰度传福音，就好愿意请佢同埋佢其他嘅拍档去佢教会分享一啲大陆嘅福音需要。而佢邀请佢去教会嗰日，就系嗰间教会嘅圣餐主日。于是就喺嗰个圣餐主日，李嘉敏同埋佢嗰啲嘅拍档喺一班印度人嘅信徒嘅当中，一起领受圣餐，并且分享他所认识中国的福音的需要。当他领受的时候，他很感动，他说我当初的疑问神有安排，原来我很担心他在当地在什么情况守圣餐，但神让他和一班印度的信徒一起守圣餐，他觉得很开心。而这个开心让他能够克服了他不能够 去参观那些奥运项目的失落。他去不到看那些剑击，看不到体操，看不到一些他很想看的项目，但他能够在一班的印度信徒面前去传福音，或者分享他那个的体见，他觉得好，神给他很大很大的安慰。另一件的安慰就是当他离开香港之前，他在香港教会同人分享，他说我今次去伦敦是参加这个传福音项目的比赛，而同时他深信他这个比赛他一定会赢，有神的帮助他一定会赢，而他深信他那个金牌在天上面神会将来颁给他。但很奇妙地，当我们完成了所有 的短宣的活动之后，离开之前，当地的环教会送一些奥运的金牌的纪念品给他们，每人一个。 他觉得神好奇妙，神让他的梦想能够成真，神能够让他去一些的担心完全作出安排，神让到他经历到为神发梦，而神将他的梦想能够实现带来那些的惊喜，他觉得是一个十分之难忘的经历。所以我们的灵命，我们的生命要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妨不要忘记去为神发梦，用我们今天的生命去为神发梦。当我们的思想可以行多步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经历才会有新一步 的经验，而在那个情况里面，我们的灵命才会有新的领会，让我们能够真的不要忘记神是那位无限的神，祂的能力祂的安排是超越我们的所想所求。我同心的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愿意你在我们的众人心里面完全的彰显你自己，让我们一些过往对你的框框被冲破。我们可能口不会说有些什么神你做不到，但我们心里面很多时候有这个观念，有些事觉得神你不会去做，但这些框框往往将我们的对你的认识受到限制。 求主你帮助我们看见这些框框，让我们有个心愿意去将这些框框放低，而去体验经历神你的作为，是我们完全是思想不到，因为你是那位无限的神。愿我们能够真的在你面前，无论是哪个 的时候，都经历神你的更新和灵里面那个的复兴。愿意听我们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得胜名字祈求，阿们。